今天是平成26年4月13日，星期天。我想今天开始，我们上午的主日礼拜。今天让我们来翻到希伯来书一章，从第八节开始。在第一章的第八节里面有写到，弄到，圣子却说：“神啊，您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您的国权的杖是正直的，您喜爱公义，憎恶罪恶，所以我们从这里关于圣子即耶稣基督说了其中之。说了，圣名不限于世间。说到了您的国度是永永远远存续下去的。主要说了，您的国家的首战，是挺直的战，在圣经里面。很多圣言都用了比喻的手法来表示，主耶稣基督自身也常常告诉自己的弟子们，必须理解这些比喻。假如比喻没有被理解的话，会招来生气。耶稣曾经对彼得说："这个比喻你能理解，你们理解不了了吗？那么如何能完全理解其他的比喻呢？举个例子，三加三。"这个理解不了吧？那么339乘以29，这个能暗算出吗？当然不会的。容易的例题不会的话，更不要说比较难的例题了，不可能被理解的。我也不会，这挺难的，还认认真真，但我们必须认认真真的，必须清楚明白的理解比喻的含义。有关首战，有关战的记录，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有出现过。在摩西，用杖劈开了红海，对于杖的比喻可以理解起来的话，助人行走的物品，能够比喻成教师。您的杖是笔直的杖，那一般来讲，杖都是笔直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假如你的杖是用钻石做的呢？这个很不简单。如果你假如你的杖有100米长呢？这个也很了不起哦。说单单说笔直的杖的话，真不觉得什么稀奇。可是这里面大有文章所在，大有内容。当然有弯曲的杖了，教师也有弯曲的，老师有弯曲的。圣经说到达生命的门槛。狭窄的道路是弯曲，细微的道路是有弯曲的。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教室有弯曲的话，那么引导我们走向弯曲的结论。那么什么样的教师对于我们来讲特别的重要？过去主耶稣对律法学者和伯利赛人们说过，不用说自己能进入天国，跟随着的人们是进不了天国的，而是地狱的人子。他们中的一位改宗者，即现在所称的基督徒，声称自己，被胜于哥和那之子，地狱之子，哥和拿。即是地狱，指的是地狱之事，这不是说开玩笑，而是真实的事情。现在去到教会里面想被拯救，觉得接受了洗礼，表示感谢什么的。如果那个教师，如果那个牧师是坏的话，那牧师本身， 也认为很奇怪的话，然后教授本身也会去到哥和那，然后信徒呢也会去到哥和那，这是确凿的事实。我说的可能有些极端，因为不是很容易被理解的。去到了哥和那，马上就回来，可是事实上回不来了。哥和那是永永远远的。就像18层地狱一样，所以想要说的是，歪曲的教师是特别糟糕的，歪曲的站也是一样的糟糕。如此看来，站必须是挺直的好。令人遗憾的是，现在的时代是弯曲的、扭曲的这个教师比较多的时代。为了让信徒们说听着舒服，说一些正经的话啊，召集老师们，让每个人都感到喜悦。说的时候没有地狱啊之类的话，让大家比如说放心啊，可能要放弃某些东西等等。我本来不想评价这个教师的，但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啊，大概是高二的时候吧，接受了洗礼，在我家在附近没有教会，在离开。不远的地方，大概2个站的地方是叫一个品街，是走着去的。每周日在考虑是不是去做礼拜呢？去还是不去啊？在祷告啊，附近有没有教会呢？找啊找，最后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教会，我去了，在是那个是卡纳那州啊，我不应该把名字说出来，去是去了，并不觉得太好，但是受到施洗，实际上并不见好。首先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接受施洗，很多东西都不明白，因为有一些神学的学生，跟我一样大的学生们说，甚至于是从东神大毕业的学生说，基督徒耶稣基督并没有复活啊，耶稣圣经是很奇怪的经书，说一些不明不白的话。那个时候是虽然身为高中生，但是感觉还是不妙。跟谁见的老师不是一回事，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不能够评，但我们还不，我不能说那个老师的名字啊，说出来就露馅了。我并不是在抱怨老师呢，不是，但不能共处，不能跟随，毕竟老师是很重要的，作为人类的教师必然是，有着局限性，有着极限，我本身也是如此。当然，大家这么想，是吧？有时总是想好的事情，有时总是说一些事，有时候会说一些我自己也是这样子。作为耶利米秘我作为耶利米秘书牧师，有时会说一些。好听的一些话呀，但有些很奇怪的一些话，性格，怎么怎么样呢？我本身也确实如此，毕竟我是作为具有肉身的人嘛。圣经里面有写对谁都不能称老师，天主教呢有爸爸桑、妈妈桑有罗马法爸爸是父亲。什么的罗马法里面的不说一些不知缘由的话，那人们都遵守着那完全是谬论，说没有地狱的规定这是大错特错。真的是教师，真正的教师呢是耶稣基督。这个我们认定的话，事情就变得比较简单。我是比较。从牧会者身上学到不少东西，毕竟人间的话是有极限，因为跟随着去的话，结果并不见好。那么， 您的国度的杖才是挺直的杖，耶稣基督这位是唯一不弯曲的杖，明白吧？人到了40岁呢，谁都会明白，人们谁都有错，那个律师啊，这个教师啊，但唯一的一位是耶稣基督，他的作为圣子，他没有弯曲，他的话如果去实践的话，绝对没有错。这样很多事情的话，就会捋得比较清清楚楚。我们再来看，一段圣言。到达生命的门，坎是狭窄的，很少有人看得出来。这个，必须要走直的路，这个挺直啊，在英文里面是 straight 的。耶稣基督作为唯一的教师，去跟随的话啊。我们一切都比较，在我们的眼前展开出来，虽是细微的羊肠小道，但是沿着直走下去的话，可以到最终会到达狭窄的门槛，因为足以的看得见前方，前面的路途逐步的向我们展开。啊，感谢啊！至少跟随着行走是，我们应该是显理所当然的。因进入了天国显现，跟随着主行走是最好。大家要好好的领会。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的1:9，你喜欢公义，憎恶罪恶。所以神啊，就是你的神愿喜乐由，高于你，胜过高于你的同伴。在这里写到被高于的事情，听到此时大家会觉得喜悦吗？帕俊多在头上浇上了高油，头上被浇了高油，你想干什么？在我头上，浇上这个油。不是要去参加礼拜呢，我赶紧把要不把头洗干净，那怎么去啊？真是这多此一举，弄得脏兮兮的，觉得怎么样？我以前提到过，去在一世神宫跟您搏斗的这个事情，那个时候呢，我有一位信仰的一个弟兄，一个同伴。那每周2-3次去教会参加礼拜，那个弟兄长得很凶的脸，两个人一起去一试成功了，去跟您挑战，我们去参加野营，他带着高油，对不对？那个时候，居然真的带着高油啊，真是奇怪。那个时候我们两个都是认真的，他还穿着西装，穿着正装啊。就被高邮的那个正装，粘上了。实际上，如果是真的会高邮的话，那反而会带很多麻烦。倒是，不喜悦的事情，我想说，并不是如此这样的事情，好像只是圣灵高邮，被交换，那胜过别人，我们领受这样的话比较不错。为了。为了便于理解，我举了这样的例子，我不知道说明了问题没有。我并不是在开玩笑，我是认真的认为，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行途中算得成功没有被迷惑，跟随着主的心行走，在神和人的面前，成就可以留下实际的伟业关系到所有的事情，我们最必须追求的是简单的来说是得到圣灵的膏油。遗憾的是，基督徒也罢，在一点上，却经常稀里糊涂的人特别多。 在这世间只有不同的概念啊，那个人真了不起，这个还真不错，他进了不好的学校，那个跟爸爸长得很像，在基督徒里面被强调着人具有力量的，人有力量的人，灵活与不灵活人，有人字写得很漂亮，有的很写得很差劲，有说这样的话，但我回想起我基督作为基督徒的这个生涯的路程，毕竟在真正的意义上的成功是我们得到了这个膏油，并且被大大的领受。这是一定是跟膏油有关的。必须接受膏油的关键是通过祷告，即使弄错了，也千万不能接受。别利亨和彼得哈姆的按手，假如接受了这个怪异的灵的话，那么会发生很糟糕的事情。基本上，不接受膏油的话，我想，接不接受膏油吗？我想最好是祷告，常常祷告的人会领受到会被膏油，不祷告的人在这世上很多时候都会被迷惑。在神看来并没有偏爱，在圣经里面，我们接受怎样的灵呢？决定改变我们自身的路程。虽然没有明确的写到，特别是被强调着的，我们再来看但以理书的第五章第十二节，它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顺谜语，解疑惑。这人名叫但以理，尼布，贾尼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沙撒。现在可以招他来，他必解明这意思。但你已成功的秘诀是因为他有着这个超拔的这个灵性，因为有着灵性，他是胜于得到来自于神胜于任何人的这个灵性，这是他能够活跃起来的关键的一点。我们在祷告中，自己的灵性不断被强化，慢慢的蒙受膏油。而在我年轻的时候呢。我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带一个弟兄我们在传道的一个弟兄，我带他去野营，觉得他会很高兴，很喜悦。那个时候大约20岁左右的样子，记得不太清楚。可是在背后，他有这样那样的抱怨的事情很多，不平不满。那个时候，我没有领会到，没有想到侍奉啊、领悟这样的圣言。启示啊，然后得到启示，受到领悟，这些都是意想不到的。天生下来，头脑聪明的人，天生下来悟性好的人，机灵的人，然后成为像但以理那样的人，我想是并不是这样子。我们是灵的问题。追求的中心是不同的，大多在一般的人当中啊，大多数人呢，一般读一般，在在读一般读很多书，可是，在圣经呢，有关您呢，没有我没有被强调，我个人也是如此，在投不是投入历练的。多寡跟灵性的成长有关，祷告呢是关系到灵的事情，这样做的话，祷告是可以说灵的呼吸，这样做的话可以看到事物的本质，比如我们通过祷告，了解了宫殿的崩溃啊，教会的方向性等等，这些我们逐渐被明确的了解，我们受到怎么样的灵呢？将改变我们，改变着我们 对基督徒生活生涯的根本的部分。我这里没有不公平的。怎么说呢？寻求的人好好的被给予，偷懒的人呢，当然得不到。有的弟兄被给予的智慧，我们比别人更高有，更加得到高，领受高有，就是大大的强调的一点。我这几乎关系到基督徒生活当中最重要的部分。遗憾的是呢，在耶稣的时代，律法学者和法利赛人们误解了，他们追求的是别的事情，读了很多江南会社的书，学到很多知识，增长了学历，而这些都不是追求的一切。那最后结局呢，还是去到了哥和拿地狱，就是他们做的事情根本不理解，虽然一直拼着命去读圣经呢，教导人们，结果却去到了哥和拿地狱，这是完全的失败，因为灵的这个不同，他们根本不追求这个善的，卓越的灵，也不求蒙受膏油，做离开本分，就是律法学者们和法利赛人是这样子。遗憾的是，像时代的基督徒们也变成了这样子。今天，比如说一些，即使听到了以前说的有关江南强邪举说这样末世论的一个解说的这样一个观点，也不产生怀疑，因为他们的灵是不一样的，并不是忧郁的灵，而只是迷惑的灵，让人迷惑。让人困惑的灵，也就是说，在灵的方面呢，有着很重要的一面。那么，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的1章10节，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下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这里天和地是神的功，也就是说，基督这、就是基督耶稣基督的业绩伟业，天和地时常在圣经里面被提到，这也是用了比喻的说法，比喻什么呢？指的是教会，旧约时代的神的子民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有关亚伯拉罕的子孙，圣经里面有提到，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比地上的沙子，还要多。指的天上的星星。星星指的是天，星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天是把包含着亚伯拉罕子孙的这地方是旧约时代的教会，我们属于新约时代的教会，新约的以色列人意味着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就是说天指的是新约的教会，地也是地上的沙土那样多。亚伯拉罕的子孙，以色列的人，如同沙土。地也是含有沙土的教会，新约的教会，地的沙土，基督徒被比喻成为地上的沙土，含有沙土的场所呢，被比喻成为教会，所以圣手的动工，通过圣手的动工 由基督，耶稣基督建立的教会，这正是比喻，用比喻来说明的。这里写的很多，这里是很可怕的事实。在启示录1:11，这些都会被毁灭，这是真的被毁灭。比如在毁灭啊，在希腊语当中是崩溃、消亡、消失，是可畏的事情。你这提到的教会都会被消灭。毁灭旧约时代的会众呢，因为背离神，背离教会而毁灭教会。旧约时代的旧约时代呢是的教会，因为出现了异端啊。新旧约时代的教会呢，仿佛不顺从，仿佛的。最后把神的圣子耶稣基督杀死于十字架，结果呢，在西元70年，如同耶稣所预言的，宫殿被毁灭，耶路撒冷呢被军队包围，最后连一个人都没有留下来，最后宫殿的石头一块也没有留下。这是教会彻彻底底的被灭毁灭，被崩瓦解。在马太福音24章，预言了世界终末之事。那西元70年前，这是那么到现在我们当今的这个时代，因为由于时代的更迭，我们这世界的末日呢？也预言着新约教会的这个灭亡。昨天我有他讲到这一点呢，宫殿的崩溃，连一块石头也不会留下，这是第一点。基督都可能不会相信，宫殿是教会的比喻，石头是圣徒，是预言者。那房屋的四角的，顶石呢，比喻成耶稣基督。那耶稣的教育也好，信徒们保罗的教育也好，彼得的教育也好，都预言着教会将要崩溃。这是这样的一个记录。昨天，也说了教会被毁灭的事情。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的领会这个含义。我们再来看，11节，希伯来书1:11，天地都要毁灭尽，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被都要像衣服被渐渐的旧了。这些一切都要毁灭，但是，您是永存的。教会毁灭了，旧约的教会，因为会众改变了，产生了新的教会。新约时代的教会呢，也会毁灭，可是主耶稣基督不会改变的。教会比喻成衣服，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会众比喻成外衣，也就是外套、上衣，所有的一切像衣服一样，变旧。这里说的是教会会变旧，旧衣服是这样子。新的衣服、洋装，刚开始的时候是新的啊，10年之间，每一天都在穿的话，就慢慢的变老，就是褪色，最后变得不能再穿。关于教会说的也是一回事。怎么把教会比喻成旧衣呢？这是神的比喻这不是，如果是神，这不是我 所说的化缘，耶利米牧师说的话语，大家如果是我说的话，他也可以抱怨；但是如果是神的，这是神的比喻的话，那没有办法，没有我们没有怨言可讲，能不能抱怨？我们再看十二，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要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如同妈妈说的，衣服变旧人了，那穿上新的吧。那教会也会同样的被取代。我们在末世，在启示录里面有写到，旧天旧地将会消亡，新天新地将会来到。这也是指的教会的比喻。现在的基督教会像外滩那一样不断的更新，哎，怎么有人可能不相信？耶利米的牧师不是在说骗人的话？怎么有这样的可能的事情呢？那神不是爱着教会吗？喜爱信徒吗？我们投入这么多的金钱，其实呢圣言是正确的。我们看启示录，6章14节，天，被卷雾卷起来那样，消灭，所有的山川岛屿也会从那一处被移走。天比喻成教会，教会呢，那很遗憾，教会很遗憾，很毁灭了，这根底的确实，在圣经里面有被提到，就业。旧约时代里面，教会里面的会众变质了，出现把耶稣基督作为异端来对待，并且加以迫害、杀害，这是背离神的最极端的例子。现在的教会呢，也开始慢慢的变质，很多教会，因为也被这变，正如预言所说的，正是如此。比如在现在的美国，居然有同性恋被认可，那在世界的末日里面，同样的出现这样那样的事实，很多不可理喻。别的教会中也有认可的。我们再来看，在启示录20章11节，我看到了高大白色的宝座上的那位，天和地将从那位面前逃去，不留下丝毫痕迹。这里天和地的毁灭，不复即天地不复存在，即现在的所有继承教会都将被灭亡。那代表了作为新天新地的。的教会的出现，在周末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再来看，13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那一位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的，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在这里面，把高于天使的一方，耶稣是高于天使的那位，这天使都是服侍的灵，不就是为了服侍，将要承受救恩的人而 效力。天使们的工作是，天使的工作是服侍的工作，就因为，天使被造，他不具有肉身啊物质的东西，是为了服侍，将要承受巨恩的人而来的，而被派遣的，说的是什么呢？大家好像在可是呢，如果大家走向这个灭亡之路的人的话，那天使等下来等待这天使来救我们的话，会不会来帮协助我们的天使？我并不知道。如果我们为继承，为与承受救恩而行走的话，那天使会来帮助我们。比如雅各在伯旦河里面，曾经踩着石摸着石头，得到天使的协助。天使把天梯，掉了下，扑下来了。那有人无论怎么呼求天使，怎么不来协助啊？没有行走，因为没有行走正确的道路的话，天使怎么会来到呢？那天使们并不是总是，可是天使呢也做并不是总是做我们喜悦让我们喜悦的事情，比如说贝拉克巴哈，那咱们在天使的话。他们左胳膊被扭，右胳膊被打，脖子也被抓，要把天使赶走，出现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常常发现我们不甘愿，的事情呢，实际上呢，是受到天使协助的可能性很大。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比如说，今天特别想去电车怎么停下来了，不走了？今天我很想见人，但是无论如何，可是老是碰不到那个人。也就并不是总是有好事情的，即使天使要来协助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得到好处就得到天使的协助。即使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我们也要认为，天使在背后你在帮助着我们，我们要带着这样的心情。在我们大家的信仰生涯当中，我真要走承受救恩的这样的一条道路的话，天使多多少少，都在暗地里在协助着我们，只是我们呢，可能感觉上比较迟钝。不能察觉、察知，毕竟天使呢是我们肉眼所看不见的。即使我们被协助的呢，我们也不知晓。我们实际上呢，我们在很多时候都得到了天使很大的恩惠，还是天使的协助。我最不想听到的是没有感谢没有感谢的人，天使也没有啊，希望也一直抱怨着，我真的不希望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的，听到这样的一些说法。好，谢谢大家的聆听，好。下次再见。